大家请看看回经文科判表，这个下面一段是讲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这一段。那这一大众经过了所谓身心荡然得无挂碍，下面是他们这个开悟的一个，是从经文以来所没有的。接下来再下一段就是礼佛合掌得未成有，于如来前说记赞佛，那就感谢佛说这些法。下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朝暮客诵啊，早课常那都要念这一段：妙瞻总持不动尊，手楞严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祸法生，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神煞，是则名为报佛恩。佛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事先入，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为细祸，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作道场，顺若多性可消亡，作家罗心无动转。那么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表解五十五页，首先就是妙瞻总持不动，妙瞻总持不动尊是阿难称赞佛是像妙瞻总持不动的啊尊，这六个字都是形容词修饰的。那下面他就做妙瞻，说明法身啊，法身是佛所依之体，有佛性跟法性。刚刚我们谈到了说虚空中的一微尘，我们众生呢的本性身就是法性身，就是法身啊，这是我们众生的本性，所以说空性是我们的本性，可不是佛法说它是空性才是空性，它本性就是空性，这是诸法之体，也就是佛的身。这个身是一个聚集的意思，聚合的聚集的意思。我们所以根身就是一微尘，其实我们这个一微尘还是依托在这个虚空十方虚空之中，但是我们不知道十方虚空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的本尊，我们的法身法性身，而变成我们的色身。哎，所以第一个叫做妙瞻啊，瞻是清净非常微妙，因为法身是偏一切处，是无形无相的，所以它是法身德三德，这是根据的涅槃经法身所有的，是法身德。这个德是什么意思呢？德者是有一种具有的意思啊，它是一种翻译的字，是一种特质的意思啊，特质的意思。但说文解说德者得到这个德，就是有这个具有这样的一种特质，法身的特质是它的体，它是真啊常真实的不变的，那是不生不灭的本体。也可以说到涅槃菩提的果，或达到涅槃啊，那么就是这个。那我们讲到大乘佛法以实相为体，这个法体就是大乘佛法的体，等于说是一个形上哲学，就是它依据的一个 background， 一个好像我们人所有的人在地球上人都住在地上面，地球不管你是哪里，你海也是在依托在地上，所有的建筑所有人都在地，没有这个地，地球如果垮了，所有人都 也就没有一着了，就是半天空啊，掉在半天空了。所以地球能够没有一个实体的地在吗？那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方嘛。佛教的大乘佛法的就是实相，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依据的那个就是法身德，就是法身法性身，或者叫做实相。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真实的相状，它是空性的，就是如来藏性，就是空性，就是一个东西。你把它叫做无为也好，把它叫空空也好，把它叫空如来藏啊，或者叫这个法性也好啊，或者叫做圆成实性也好，或者叫做圆觉也好啊，或者叫涅槃也好，其实它都是一个名词。不是从因地、从果地、从不同的名词解释而已，对这讲妙瞻。所以说《涅槃经》里面也会讲，他说我说我就佛讲，我说我有时是讲法身的我，那个我是无我的，就是这个身无形无相。有时候我说我是父母生身的我，我们看见那个佛啊，在什么什么，那是父母生身的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那是父母生身的我。所以当时阿难看到佛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父母生身的佛，那只是他的应化身的佛，不是佛的本体。你把我的相执着为本体搞错了。所以说他才会问他，你用什么看的？为什么他是用肉眼看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上次说这个啊，解空第一这个须菩提，他看佛的时候他却不起本座，他不是看到肉体身的佛，他看见了空性的佛，那是佛的本体。佛才说真正来接我的，你们想抢头香不对，你看的都是肉体的我，你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本性的我，那不但是佛的本性，也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本性。明心见性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佛法里面讲了那么多名词，说啊我又是说无我，又说所以就是说啊，就是法身、报身、应身，这个差别性在这边，不是它矛盾，而是它的表法的体还是相还是用有差异，不一时一毫不乱，不要搞混。所以他说明呵斥阿难的是，你看错了，你看到我会生灭相的那个应身，你要看到我不生不灭那个法身才是，那才是本性。你要用这个性才感受接收到那个讯息，那个本性的讯息，否则就搞错了。妙瞻，真正的佛性。为什么佛要说啊，这个说父母生身跟法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去了解佛法，用佛学的诠释，就是我今天讲科学。科学有科学，它有诠释方法。我们不能从外面一看，哦，我觉得应该怎么诠释，是用我外行人去诠释。现在很多研究学术也是，他佛学也是，他是根据他的诠释说，想当然应该是这样解释。他没了解说佛教本身他怎么诠释的，否则在这边很多就解释不通了，就互相矛盾了，产生隔碍，很多问题就产生了。好。就是我们首先讲法身妙瞻，总持就是报身。报身是经过，就果报之身呐、啊。所谓圆满报身，我们说毗卢遮那是啊佛的法身，清净法身。而圆满报身是经过累劫修行圆满成就的果报身，叫做报身。它又叫做智慧为身，慈悲跟智慧。般若为根本呢，智慧为方便而成的身，所以叫做般若者，它是相。它这个相呢，我们是看不见的，要地上菩萨才可看的。这是一体起用，就是说它这个空性不是死的，空性不是死的，空性可以一体起用，起相跟用，可是它起的是大用啊，还是起什么用？那起的用就是对于菩萨来讲， 他是显现报身。所以华严经这个三圣呢、啊、华严三圣呢、啊、他就是以毗卢遮那佛为本，然后再起卢舍那，就是对法身大事说法。因为法身这个一般法身是无形无相的，法身大事是见了性的啊，所以他啊为法身大事所显现的是随众生应所之量。法身大事所看见的佛身是报身，跟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那太大了，我们看不到啊，就像蚂蚁可不看不到我们一个人，微尘虫我们看不到我们一个人，看微尘可能跟地球一样大。好，它属于相，是周遍法界。所以呢，佛经里面有法身佛说法，有报身佛说法，还有最多的就是应身佛。应身佛是啊，这个应化身。应身又有圣应身跟劣应身之分，那我们一般看的都是劣应身，比较差的凡夫的。他为什么说是不动呢？这有个经中有个例子来讲啊，我们说啊，以前我们举例了啊，一月三生，天上的月是不生不灭的，就月体是法身，月的光就是报身，千江有水千江月，那个水月是应化身，水感而应啊。那么可是呢，它虽然水感而应，这个水有月，突然云层一遮，这个水月不见了。其实水月来的时候有没有来？没有来。水月去的时候有没有去？也没去，是不来不去，不障碍来去。这就是广兴老和尚说的啊，不来不去，来去也没事，就这个意思，就应身所现。就像说我们今天开收音机，哎，收音机响了，接到某个电台的来了，等一下你关起来没了。其实他这里有没有，他还是一样啊，只是我们没听到而已啊。那因缘聚合不具足，我们听不到。他不是说你开了他跑来，他本来就在这里，但是我虽有耳朵我听不到，你必须借着这个缘，就像凡夫借着忆佛念佛才会感受接收到那个佛的讯号。可是你把电源关到了，频率不对，接不到。其实它是法身片约处切处，哪里没有呢？哪里都有，但也可以说哪里都没有。为什么？无为而无不为，这个奥妙在这里啊。好像不来不去，哎，也不障碍来去啊，奥妙在这个地方。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月亮来了没有？没有来，什么水里看到月亮呢？可水里，可是真的，等下月亮走了，月亮去了没有？月亮还在天上啊，始终没有动啊。妙哉总持不动尊呢、啊，它没有动啊。啊，这是体相用的这个差异性啊。所以他说，解脱的，解脱就是能够让众生解脱啊，啊，圆融无碍，圆存实心。所以这是赞佛妙哉总持不动。本来这个总持有大总持，一个咒都要大总持啊，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了、啊。他这个报身呢是总持一切功德圆满，那叫总持。好，第一句话是妙哉总持不动尊，这是指佛的体相用三啊，身三德三大跟三种真实相状，在佛经里面常用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就是体大相大用大，这种体相用来解释。佛经讲一切事情都是无量无边的。好，下面一句就是首楞严王是稀有。首楞严王啊，首楞严王，首楞严当中就提到我们这一部经叫做《大佛顶》啊，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啊，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那么这个楞严经，它是一个坚固的意思，就近坚固的意思。楞严王的意思就是楞严是要修什么呢？修立定。我们常说开慧的楞严经，开智慧的， 这论语你讲的东西我们看，哎，不是闻所未闻啊，见所未见呢，这道理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所以开会啊，可这个道理也可以引我们去见性，也可以有人说开悟的楞严，其实开会就是开悟了，开悟的楞严。但是这个开悟的楞严也好，开会的楞严也好，它都是讲理的，它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要只是说一个空理，它是要修楞严大定，而楞严大定是所有定里面最高的，所以叫做楞首楞严王三昧，应该这样说，世袭有是世上很少有的，没有的，绝无仅有的意思。第一段说明佛得的，那我们要达到佛，佛是修首楞严王大定而成就的，我们也是要修首楞严王，也能证佛所证，悟佛所悟啊。而这个首楞严王怎么样呢？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文气象下来的，消我一劫颠倒想啊，消我一劫颠倒想，就是说我们如果修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话，可以把一劫的颠倒妄想执着啊，把它消，消就是把这个精啊把它销毁，用火烧掉叫消，当然就说明我们的执着就像金那样的，碰到首楞严王一样把它销毁掉，有那么大的功能啊！一劫的颠倒梦想，所以经经说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了，我们众生都是见思尘沙无明，都是一些颠倒梦想。下面就是说不利生起或法身，升起，这佛经的名词，用升起就是阿升起，这个阿升起都是天文数字，要把它摁算成的话，啊，摁算，把它算成数目的话，啊，我记得是一万，下面八个兆，兆兆兆，一直到八个兆，一个阿升起，三个阿升起乘三倍，所以说。从初发心到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佛经的修学是累劫累世，不像我们修学分两年三年一年半个学期半学年就修了一个学分了，佛经就是累生累世累劫的。所以下面说不利升起，不必经历像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久就能够获得，像刚刚讲的妙真总持不动尊呢、啊，佛的那个法身。下面释疑就解释说啊，疑婆娑论，婆娑论就是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说三起修六度，百劫众相好啊，要修六度要三大阿僧祇劫，修相好庄严要修百劫。唯是云地前立一升起啊，初至七立满二升起，八至等觉是三大阿升起。也就是说根据一般呢、啊、像唯是就是一个代表了，我们修学大概是经过三贤位跟十圣位，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叫三贤位，十地位就是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那这个三贤位十住位有的时候还有八个，初地十地华严经就变十性十地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五十再加上等觉妙觉是五十二个。那一般呢他就把这个前面十性把它刮胡直到初住，等于说十性等于说是好像我们说幼稚园的那个不算数的比较入门的啊，就把它归纳在小学。那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就是叫做资粮位，资粮位就是聚集福德智慧的资粮， 学佛我们做人也是啊，你要成就事业要有智慧，对不对？光有智慧也不行啊，你福德不够，没人帮你，客观环境因缘不足，没有钱，机会不对，时候不对，成功不了。所以要福德智慧要具足，才能完成世间的事情。那出世的成佛大业更是需要福德智慧。所以在三贤位啊，合刮起来，每一个位置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是这个三贤位要啊，依阿僧祇劫的修学。然后三贤位以后就是十圣位，简单说起来啊，就是贤圣。刚刚讲的是啊，前面讲的听不清楚就不要管它了啊，就是三贤位。那三贤位完了就是初住，初住到七地，初住到七地在有一大阿僧祇劫，从八地到等觉，妙觉就是佛了，又是一阿僧祇劫，就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大概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因此他这里说不利升起，不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就能获法身，这可能吗？那你是说阿难悉除细惑，故成宝王，愿成宝王，皆是未获法身的明证。况阿难未居初果，自说定境啊，方进二果，岂可言其获法身也？这就讲阿难尊者，他是初果的圣人啊，离开这个还有二果三果四果啊，还要像回小向大人说这法身哪那么容易呢？所以就起了一些疑惑，在佛理上是这样说的啊。现在下面他有一个解释，或者得也，或法身啊，就是得法身，得有悟得正得之别。一个是悟，有一句话说理可顿悟，事须渐修。我们如果懂了这个道理，只能算理上懂了，事上的修正还没圆满。理上懂等于说我们爬山，爬山要比如说我们爬山要爬一个山的山头，理上懂就是说哎，我在茅草棚丛生之中，我看见哎，山头在那边，我看见了，好，证悟了，不是礼物了。礼物就是说我不会走错了，我不会说往西边走往北边了，我不会，我哎晓得西边。证悟是说我还没走到，我看见山头，我走上山头还有一段距离，那叫证悟啊。所以事修证悟，有的时候是顿修顿悟，那是理事圆融的，有的时候是顿悟渐修，就是根据了禅院诸贤极都序这个宗密大师讲的，我顿悟我是看见了。假如有的人像武侠小说一样的刷一下他就到了，那武功高强顿悟顿修啊，那是六祖慧能这种根器的人。那还有一种根器是顿悟渐修，我虽然悟了，还有无时夜习习气种子在啊，所以我还要去慢慢修啊。所以这是有理悟跟证悟两种。好，下面就再看啊，不得跟正得。阿难烦恼障重，他是初果，所知障轻，那就得悟法身。就是说有的人是烦恼障重，有的人是所知障重。所谓烦恼障重就是说贪嗔痴心很重了，摆不下了，烦恼障重。可是所知障轻是怎么样，就是说哎，你讲这个佛理我都能接受，我都听懂了。对不起哦，听懂佛理不代表我已经没有烦恼了，我这边会讲我不代表我没烦恼了。那也许是 所知上轻一点了，烦恼上说不定很重呢。一般众生是所知烦恼都重，也有人所知轻烦恼重，烦恼轻所知重，他烦恼上很轻，可是所就像阿难就是这样啊，你跟他讲佛理他听不懂，尤其讲这种高深的佛理他根本听不懂。我们听得懂代表说我们所知上比较轻，可是呢说不定烦所知上轻，烦恼上也可能轻，也可能啊，但并不是绝对的。我虽然所知上轻我都听懂了，可是哎呀我的贪嗔痴还是消不掉啊，烦恼上重啊，有这个差别的。所以说前面已经发大心求佛说三定，佛只是本具真心，就是菩提的正因啊。可惜呢啊，这个习字应该是可惜那个习啊，习被导想所缚，颠倒想所盖覆了。现导想已消，如云开见日，亲见本有佛性而悟得法身矣。就是阿难尊者烦恼障重，烦恼障这个所知障比较轻，现在啊，他就是悟到本性，就直接悟到法身。不过会这样子哦，就是说刚刚说了啊，所知障轻不代表烦恼障也轻，可是有的他烦恼障轻之后，他会牵动他对于这个烦恼障，他所知障轻能够悟啊，悟得很透彻了然，可以帮助他烦恼障也破得很快啊，他会不是绝对，但可以互相影响啊，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啊，有这就是说有这几种状况在，所以就是啊指的这个自三起修正法身，乃悟后再起修之事也。所谓理由顿悟啊，事须见修也，就我们刚刚所谈到这禅宗有修后悟，有悟后修，有先悟后修，有先修后悟，几种，有顿悟见修，有见悟顿修，有顿修顿悟，有见悟见修，有见修见悟啊，很多种。简单的说就是先修还是先悟。那因此有的禅师他不告诉你，哎，为什么你要说托死尸的是谁，我托了一个死尸，他不会说托死尸的是谁，他不讲答案，或者说念佛是谁，他不告诉你答案，他就要你去做。从事修开悟了，你就懂了。有的是你懂了以后，你因为你懂，就像刚刚说的，看到山头你就爬得到了嘛。可是问题是说，我告诉你理论的时候，你一直在所知上这边下功夫，在理上下功夫，事修配合不了啊，增加了所法执，所以他不告诉你道理，只告诉你到时你就知道了。所以他从事修先修后悟，有的是先讲清楚说明白，然后哎，你照着做，你不会走错路啊。所以这是两种，你说哪一种好，因为金牌供就是根性不同啊，因材施教啊，禅师他因材施教，不一定用哪一种方法。有的人适合这一种，比如说有的手指上重的人啊，你跟他说的道理他可能会误解，你干脆就要修，你从这边入手啊。有人是烦恼障重的人，下手方法从烦恼障开始，所以这些也非常的多元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先是有悟，然后是修，就先悟后修。好，那么再看啊，就刚刚讲到不利生起或法身这一大段，这个意思啊。那我这边就是说，我们今天学楞严经，不论是参禅也好，念佛也好，如果我们懂了这个，是一种禅净双修的方法，就是有禅有净，禅净双修的方法。 啊，那种修就是说一种离心的念佛，当下就是的，自心就是我就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啊，那个是二元对立的修法，当下就是当下就是一元。那以后我慢慢再谈这个问题，这两种修的方法不同。那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法门你去修，即使没修成，这个法门就是要会啊，用开会的论言嘛，比较要开会这部分，然后跟你的实修配方，就是理跟事两个相搭配的啊修的。那么即使我们没有修成，但是你已经有这个经验，你已经有这个经验。我是从四修，我觉得理修我不行，我再回到老老实实的一般四修的方法。但是我理修在前面，我已经有了基础。以后你四修四修修一段时间，说不定有一天，像说这个阶梯太高了，有一天你哎差不多，你一跳就跳上去了。他这种方法是等于说坐直升机上去的，坐电梯直接上去。我们平常走就这样绕，好绕山路这样过来。这种有点像爬悬崖这样直接上，哎，一上就到了，可是比较危险。哎，可是我们如果说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哎，你有这个基础，然后以后再配合的时候就快了。好，那么这个我们再看后面一句：愿经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希望今生就能够得果，能够成宝王，当然成宝王就是成佛了啊，还要还度如是恒沙众，恒沙众。因为注意到我们楞严经讲的是开智慧的楞严，是比较从智慧上下手，从智慧上下手会有一个缺失，就是悲心不足了。悲心说为什么叫做悲智双运呢？这个两个缺一不可的，离开悲心的智慧那是冷酷，必须具有悲心的智慧跟具有智慧的悲心，这两个啊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这个大日如来经讲了，大悲为菩提为根本啊，大悲为方便，哎，所以这两个没办法，没不能缺少的。慈悲太多，若作之于情事，必须要有智慧来做平衡；智慧太多，若之于冷酷，没有情，哎，这两个就变成。可能走路比较治疗而已了。所以这边还度如是恒沙众，这是悲心，悲心不能忘掉啊，这才平衡。下面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将此身心，什么叫做身心？各位看到56个表解，我们一般讲身心啊，就是修一切善的心，有时候把它身心啊菩提心把它变成身心啊悲心加智慧。好，它这个身心就是有悲心有智慧的意思。那悲心就是运悲心于十方尘刹世界，广行济堕，以求福足。智心就是运智心于十方尘刹国土，奉持诸佛以求慧足。比如说有的人很喜欢去布施，很喜欢去当义工，很喜欢帮助别人，这是培福德，但是不一定有智慧哦，不一定会三人体空哦，因为他的分别心很重啊，因为他执着说你看我修这么多善呢，我才是修行哎，你那个打坐念经念佛不是修行哎，他就执着他那个才是修，是修是修福德， 为什么达摩回答梁武帝说没有功德？功德是本具的，是从内修的，你修的是外在的有漏福德，你必须要有智慧，空诸所有，无为的心，那才是功德。这达摩祖师是针对梁武帝的对症下药的，所以你专修智慧，就等于说啊，大象劈骆，罗汉脱空钵那样子，对不对？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罗汉真的罗汉有智慧啊，可是你没有福德，你脱钵没有人供养你啊，更不要说你出家了，你别人没修成，我慢出来了呢，有的会变啊。我你一修这个法门，你看我做很多功德啊，你看我如何如何结缘，各处结缘呢、啊？我修福德啊，没有智慧，没有内修，所以有人说，若人静坐须臾顷啊，圣造何他七宝塔？何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呢、啊，一念静心成正觉，就是我静坐须臾顷，这一念静心就会成佛。静坐须臾顷，比造河沙宝塔还要来的圣啊，殊胜啊！为什么宝塔就是达摩祖师讲都是福德啊？你都是修外面的，你没有修里面的，从里面空性出来的，那才福德智慧具足了。你是在外面去求宝塔，毕竟化为尘呢、啊，河沙珠宝塔也会化为尘呢、啊。它是有为法，一念静心，我这一念静心就成正觉。所以这些句子都是教告诉我们，不能有所偏颇，智慧福德都不能偏颇，这才行啊，才能成就大事，博夷大事因缘成，我要成就的大事。所以这边就讲了，下化悲是下化，智慧智心是上求啊，这两种心要具足，才是福德智慧巨量啊，质量两个质量都缺一不可的。所以呢，我们看《华严经》那部大经，为什么有这个净行品、反省品、初发心功德品？其实他那部大经里面把这些道理都说得很透明。我们讲的是原则，《华严经》里面就是净行品的所有的事情，心心念念都是，就等于说你当个国王，心心念都想这国家的人民的。这些啊，一切事情都关心，这无形中这种心量就会怎么样变成恒河沙呢？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周法界片虚空呢？就是我们的心量常常时时刻刻这样不断的去假也要去想，常常去想去观想。为什么我们要做回向，上报四中下行三途苦？为什么要去啊？为什么要悉发菩提啊？净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其实都是一种回向的方式，把我这种有限的功德化为无相无形，就是无限功德就变无限，它一空性就是无限。其实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一化空，那功德都是圆满的，不一定说大的啊，捐很多钱或者什么，啊，道理就在这里。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将此身心奉神煞，所以呢，上次不是听这个孟山老和尚上次请教他啊，就是你被关了33年，你有没有想过想自杀？他说有啊，各位，他讲过这个故事了啊，然后那故事就是他还有法缘没完呢。但是他常常念一首偈，就是这一句，将死身心奉神煞，逝则名为报佛恩。我们平常念的这个不会有感觉了，朝暮客送就是等因奉此，照本宣科念一念。可是他老人家，我想他有很深的体会，这一句话对他有加持力、摄受力。将死身心奉神煞，他懂奉神煞就是恒河沙的煞土啊，灰尘样的，不碰神煞，那空性的，周遍法界的， 那个才是报复恩。那样的心量，他能度过这些，那个无限大的无限大的心量，才能够度过这些事，这些苦难。所以这个招募客众，实际上平常在寺庙里面啊，据我所知啊，我也去啊，莲英寺啊等等去，很少人会去讲他的二课和解，很少人讲。因为真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当然跟整部楞严经有关系。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一大段，其实整部楞严经了解，就跟念这个大智菩萨念佛圆通章，你光那一般讲大家都就讲那一段，实际上它跟整个楞严经都有关系的。真的要把它读懂，实际上要整个楞严经。同样我们要读净心品，读懂整部华严经，或者十大愿也是整部华严经，不浓缩在这里面。真的我们要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溯到前面，然后到十大愿王导回结合十大愿，那才整个了解。否则不亲切也不透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将此身心奉承常，是则名为报佛恩。报佛恩就是说你真的证到了。什么叫做报佛恩？佛要你报恩吗？不是，证到了法身，那就是报佛恩了。好，佛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世贤，那么就要请求，特别请求世尊来作为证明。所以啊，从前面我们从赞佛德第一句，第二句就是我们要修楞严定，消除我们的意解颠倒，能够快速成就。快速成就可不是成就我个人，我还是要来啊，要度恒河沙的众生，这才是悲智双运。以这种悲智双运的身心奉承沙啊，奉给无量世界，这才是真正报佛恩。我们看看他从头到这边都有他的一个文章的一个脉络。所以请世尊为我证明，五浊恶世世贤如。五浊恶世这五十六页有讲，所以五浊就是第一叫劫浊，第二见浊，第三烦恼浊，第四众生浊，第五是命浊。劫浊啊，是什么叫做劫浊呢？依据佛经有所谓的简洁跟增洁，人寿从十岁开始，每一百年增一岁，一直增到八万四千岁。八万四千岁是顶端了。八万四千岁是人心就一直一直寿命越增长，人心越向善。等到八万四千岁以后，人心开始物极必反啊，就开始每一百年平均减一岁，一直慢慢减减减减减到十岁，平均十岁，这叫减劫。到了减劫平均十岁的时候，就是招兵劫、饥馑劫，这些所谓小三灾就慢慢出现啊。然后到了十岁，这个招兵饥馑这些劫难出现以后，人心又开始向善。在简洁到刀兵劫的时候，甚至那些这个树木稻草都像刀会割人，那人寿开始向善，向善又开始又是增劫。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劫，来回二十次，各位可以算了，二乘八万四千减十岁，那么再乘二十就是终结，每一个四个终结是一个大结，那就再乘四就是一个大结。好，这人寿由八万四千岁减到两万岁就入劫浊，人寿百岁即为恶世啊。像我们现在就是人寿百岁，这样这个简洁的一个状态。 这剪辑它不是一直这样剪，它可能有一个幅度这样啊，高高低低这样。现在当然有人说，哎，有人说现在是平均70岁了啊，那其实是活到100岁也是插管插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活的那个都是受苦的啊。所以说我们是生在洁浊的简洁到百岁到70岁这个时候啊，因为不管它简洁贞洁啊，我们就是必须下课了，我们到这边。